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15年前，在经历了无数个失眠而抑郁的夜晚后，当我第一次在圣经里读到耶稣说的这句话时，脆弱而孤独的心被耶稣深深的触摸。第一次感受到有一位关心、了解我的至高者在灵魂深处的安慰，孩子。你生病了，需要我的医治。瞬间，无法止息的泪水奔流而出。我看见了过去生活的一幕幕，在那些遥远而模糊的场景里，我从年少时就生病了，而我的父母却从来不知道我病了，因他们自己所生的病比我还严重。我和我的兄妹。在这样一个病态家庭阴暗的长大，而永远失去了纯真的童年。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巨大，甚至伴随终生。没有一个问题孩子来自于没有问题的家庭。我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证明这话是何等正确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，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《我和我的病人家族》，文：歌之山。我的爷爷是那个时代方圆几百里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。农村人都知道，谁家女子要出嫁，谁家儿子要娶媳妇。谁家娃过满月，谁家要盖新房，都会去找风水先生择良辰吉日。在那个什么都不信的年代，农村人却如此痴迷于看风水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他们认为，风水先生知道神鬼的事，能预测后代命运，也有能力改变不好的命运。表面上，我们家族确实交了秀才运，是整个镇上去城里生活最多的。农村人认为，离开农村就是离开贫穷和无奈，走向外面美好而繁华的世界是他们一生的梦想。其实，我们所谓的兴旺家族中的叔伯们，兄弟之间没有和睦相爱的心，关系都很冷淡，甚至还结冤仇。父亲也许因为是最小的儿子，自小受惯父母宠爱，他在心理上从来就没长大，只是一个孩子而已。父亲不善农事，不会应酬人情世故，不懂抚育孩子之法，也不懂体贴妻子心理，更不管家庭生计。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后不久，就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是现在，相信我的父母早已离婚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并不实行离婚，大家都忍住痛苦往下熬，没有盼望，没有爱，只是生儿养女而已。我在父母的婚姻里看见了人的罪，也看见了罪人在这世界大多数时候如何被罪所捆绑。只是那时，我并不知道我所看见的这一切叫做罪，我并不知道世人都是罪人。十多年后，当我被耶稣拯救后，有一次看圣经中罗马书保罗所列举的那些世人具体的罪：拜偶像、行污秽、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、忏悔、 背后说人，怨恨，侮慢人，狂傲，自夸，捏造恶事，违背父母，无情感，不守信用，无亲情，无怜悯。这些罪中有一些是如此清楚地捆绑着我的父母。成长经历让我清楚地看到，一个没有长大、不能承担责任、患有现实逃避症的男人，如何将一个不甘屈服的女人逼成了一个常想求死、可怜的强迫症患者。如果用这些罪来解释的话，我父亲身上捆绑他最大的罪就是无情感。我能一起的家庭生活里，父亲就像一个过客一样，看着母亲费心费力地经营这个家。他从来不主动承担作为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，没有对孩子成长的关注，没有对劳累妻子的关爱。他是一个对家庭生活责任毫无感觉与情感的未成年人。面对这样的丈夫，母亲起初反抗，后来谩骂，极致实在看到了这人的无可指望之处，他就绝望了。苦毒和怨恨像两个无法分离的双生罪体，将他紧紧捆绑，直到无法呼吸。在我少年的记忆里，永远储存着这样一幅画面：院子里充满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她边哭喊边跑向院子天井中间的那口水井，而隔壁的二婶在她整个人快要没入井口的刹那，急急地跑去抓住她的手腕，然后朝我喊：快快帮我拉你妈上来。我木然地跑过去，没有伤心，没有思想，我已经见过不止一次这样的场景。年少的我无法体会母亲的痛苦，只觉得这个家庭如此让我厌倦。我在很小时就梦想逃离这个家，只是无力逃离。我从村里人的闲话中知道了母亲如此痛苦要去跳井的缘由。他们说她和村里不同的男人有关系，他们所说的那些男人都是母亲曾经有难处时寻找帮助的男人。家里的农具坏了，父亲不会修，他只能去求会修的男人。孩子们学费不够了，父亲不管，他只能低声下气地去别人家借。晚上浇地时，父亲为了回去看电视，地浇了一半就走了。后来水跑了，母亲只能去叫醒住在地附近的那家男主人帮忙。这是一段我至今都不愿提起的经历。十多年后，我问已信靠了耶稣的母亲，既然要自杀，为什么不离婚？她说，孩子太小，离婚了，孩子有后妈后爸也受罪，她受罪就够了，不能让孩子再受罪中罪。如果自杀死了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不会感到痛苦。我泪流满面。母亲为了生活，后来真的和邻村一个男人相好了。他告诉我，他是想报复我父亲，报复他在别人的闲话中不保护自己的妻子，还要同样伤害他。他要让他看到真正的后果。他已经没名声了，他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在我18岁上大学的那一年，我的姑姑因不满自己的弟弟被妻子以这样的方式欺负，发动了全家族的亲戚对我母亲兴师问罪。母亲没有任何反抗，以远走他乡而结束了这场对她的讨伐。母亲走时把积攒下来的钱给了我，让我什么都不要想，要上完学，嘱咐我照顾好弟弟妹妹。他没对任何亲人道别就走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最亲的人抛弃的感觉。我的内心世界原本残破不堪，但还是存有对未来模糊的盼望。而母亲的出走彻底摧毁了我还没有来得及长大的内心世界，变得一片虚无。 那时没人告诉我，世人都是罪人。我一直不能原谅那些羞辱我父母和我们兄妹的那些村里人，直到我信了耶稣。如果我那时真的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的话，我也许能理解父母亲，理解那些喜欢以取笑别人为自己生活乐趣的人。这是一个充斥着罪人的罪恶世界，我不仅看到了我父母身上的罪，也看到了生活在村子里其他人的罪。那是一段最痛苦迷茫的日子，我觉得自己有点不正常了，我觉得我真的生病了，心里的某个地方死掉了，再也找不到方向了，那种深深的空虚感掳掠了我。我半夜徘徊在公用电话亭外，想给那些夜话节目的主持人打咨询热线，但怕那些人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而让自己失望，最终还是没打。白天我跑到离我租住区最近的那个师范大学，寻找能帮助我的心理辅导老师。我知道我的心出了问题，我需要一个人的帮助，告诉我哪里出错了，我该做些什么才能回到以前那个正常的自己。这之后不久，我就被人带到了教会，那里我没有找到心理辅导老师，也没有找到能告诉我该怎么办的人，但找到了人世间我从未体验过的爱。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世间真的有让人死了的心能活过来的爱。后来那些人告诉我，他们叫基督徒，是一群耶稣的儿女，他们把耶稣介绍给了我。之后的故事不用重复，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认识了耶稣以后他们的人生会变得如何不同。但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并不知道答案，所以我还想继续讲后来关于我母亲的故事。后来的我没有找过任何心理医生，我看完了圣经以后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有办法的心理医生耶稣，他用他的一句话就医治了我。那句话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句，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耶稣借着圣经上的话告诉我，我父母是罪人，所以他们生病了，所以没有能力关心他们的孩子，我应赦免他们，挪去内心对他们的怨恨。耶稣用那些体察人心的大能话语彻底地医治了我，我晚上能安然睡去，内心不再有恐惧担忧，常有的那种孤独感被一种甜蜜的充实感取而代之，看到了生活的美好，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，忘记了以前经历的那些痛苦，饶恕了那些我无法饶恕的人。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，好像是另一个人在我体内活过来。我知道我受伤的心已经被耶稣完全医治了，我比任何一个正常人还要健康。当一个人的病被医好，他就会常常想起和怜悯起那些还在病中的人。我有两年时间没有见母亲了，有一天耶稣让我想起了他，我为可怜的母亲一生的不幸遭遇忧伤痛心，我请求耶稣赦免她的罪。我母亲那年去了一个遥远而偏僻的外省县城，在那里以捡破烂为生，隐姓埋名地生活着。我乘火车去看了他一次，他见到我时泣不成声。我让他回家看看其他孩子，他痛苦地摇头。不久他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得了严重的肝病，县城的医院治不了，医生让他赶快去大城市治疗。母亲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所有行李搬到了我所居住的大城市。我陪他在最好的医院看了一个月的病，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就被治好了。 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神的怜悯。如果不是因为身体生病，母亲永远不会回来。神借着一场看似毫无希望的大病，软化了母亲的心。因为母亲回来看病的缘故，很多亲戚都有机会过来看望她，也安慰劝勉她许多。她因为想着她的其他孩子还在上学，需要母亲的照顾，思量来思量去，觉得离婚对孩子伤害太大，再加上生病一事让她看见了生命的脆弱。她就是离婚了也无法知道自己的生命会持续几年，她就用泪水洗净了一切的痛苦，决定回去再次面对我的父亲和那个残破的家。母亲回去之前，我告诉了她耶稣的救恩。我告诉她，耶稣最大的爱就是为我们这些罪孽缠身的罪人舍了命。没有人会爱人爱到为其舍命的地步。虽然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让他也饶恕赦免父亲的一切。虽然我知道饶恕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做到，但母亲回去后确实靠着神的爱和医治渐渐饶恕了父亲。他改变了以前对父亲的那种怨恨态度，他学会了忍耐、盼望、等候。母亲回去后改变最大的一件事是，以前和她相好的那个男人来找过她几回后就再也不来了。我不知道母亲对她说了什么，和她了结了以往的一切。我只是慢慢看到了她伤痕累累的心被耶稣慢慢医治。她渐渐恢复了一个健康正常的母亲的角色。她在漫长而艰难的人生岁月里看到了人生的虚空和苦痛。她没有从婚姻、丈夫、亲人甚至孩子身上找到什么希望，她在耶稣这里找到了人生的盼望。有一次我们一起查看圣经里那段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故事。撒玛利亚妇人因为和五个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，耶稣虽然知道这些，但没有定罪这个行为不端的妇人，而是告诉她，你当信我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用这个隐喻告诉这个妇人，他在不同的男人身上寻求内心的满足，而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，唯有信他才能得到永远的满足。当我给母亲讲解这段话时，母亲遗憾地说，我要是早点认识耶稣，就不用过那么多年痛苦的日子。每次我怨恨你父亲想离婚时，就想也许换一个丈夫，我和孩子就不会过得这么苦。我真的想错了，换一个丈夫也是个罪人，罪人和罪人都是一样的，也有可能我受的苦更大。我真是圣经上说的愚昧人。耶稣不仅医治了我的病，也让我明白了好多事理。听着母亲的话，我知道即使母亲深知面对父亲有多么难，即使她内心有很大的挣扎，但她靠着耶稣告诉自己，以前的那个痛苦的我已经死了，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了，现在我为耶稣而活，而不是为丈夫而活。十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家因耶稣没有破裂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因着耶稣的怜悯，因着我的祷告，我的弟弟妹妹先后都信了耶稣。他们当年和我遭受了同样的伤害和苦痛，在耶稣的医治下，他们的生命都在慢慢恢复。虽然父亲还没有信，但我知道耶稣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一家，父亲得救只是神时间未到的那一部分计划。本来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在我被耶稣拯救医治后，我在身边发现了很多当初和我一样患病的青少年。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因为情感受挫，学都没上完就变自闭了。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就突然对谁都不说话了， 也不吃饭不喝水，他母亲就把他背回老家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他自闭不仅因为情感，而是早年父母离异，后母常虐待他。我认识一个学生，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异，他跟父亲生活，父亲酗酒有暴力行为，孩子在成长中常被毒打，心生仇恨，常常对我说他有一天要杀了父亲，而他自己常常有自杀念头。我跟他讲耶稣的爱，他就说耶稣如果是公正的神，咋不让我爸得暴病死呢？每次遇见这样的人，我的心就会忧伤的想哭。大多数人的病都跟原生家庭有关。圣经里提到，男人要在家里做头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次序。然而今天，很多家庭里，父亲不担责任，母亲在家里做头，这样的家庭，孩子长大常常没有安全感，也没有责任感，成家以后也是重蹈父母的覆辙。这世代，罪恶在许多家庭肆意横行，企图把更多的父母变为情欲的奴隶，企图把更多纯真的孩子变为病魔的牺牲品，成为心生仇恨而叛逆的孩子。没有正常的父母，就没有正常的孩子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耶稣医治的病人。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医治的救主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。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，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。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，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。